我当时边读就边想，耶稣，这才是约翰要的答案呀，为什么你却不告诉他呢？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曾参加过鲍勃·尼克尔斯牧师的大会，当时现场有2000人，我就坐在会场中间。由于过道是在远远的两边，所以我被重重的人围住，动弹不得。当时我正处在一个非常沮丧的时期，面临生活中无数的问题，真的很需要得到鼓励。台上的人们在激情澎湃地说着预言，所有的名人牧师都在前面，甘坚信、寇普兰等等。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心里想，我真的需要神的话语，需要这些名人牧师的帮助，但是我是谁？凭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关心我。当他们说我们需要站起来互相拥抱的时候，鲍勃牧师从台上走了下来，越过众多的人来到了我面前，紧紧地拥抱我。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礼貌性的拥抱，他很用力，不肯松手，不停地对我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我不知道带领大会的如此有名的鲍勃牧师怎么会在2000人当中选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我，但是这的确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耶稣不用相同的方式鼓励施洗约翰呢？为什么要对其他人说本应对约翰说的话呢？知道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无论我用什么方法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很多年后的一天，当我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读到关于救世主的预言以及救世主来临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以赛亚书第53章是专门写给为救世主准备道路的使者的，也是施洗约翰极其熟悉的章节。他曾经引用到以赛亚书第40章的经文，我就是那旷野里呼喊的声音。以赛亚书35章3到6节，你们要坚固无力的手，稳固摇动的膝。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他要来报仇，来施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必像鹿一般雀跃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涌出大水，沙漠必流出江河。突然间，圣灵让我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里所做的，他其实是实现了以赛亚书第35章里的预言，救世主到来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耶稣完成了经文里所记载的每一个神迹，瞎眼的可以看见，聋的可以听见，瘸的可以走路。他甚至加入了几个起死回生，排除了一切巧合的可能性。然后他对约翰的门徒说，回去把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所看到所听到的告诉约翰。知道耶稣做的是什么吗？他把约翰带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用神的话语去解决约翰的沮丧和不幸，而不是用赞美让约翰得到情感上的慰藉。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很感谢鲍勃牧师的鼓励，但是这种慰藉却是暂时的。我敢保证，我很快就会再次动摇，再次疑惑，因为鲍勃没有办法24小时在我身边鼓励我、指引我。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没有错，但是最大的鼓励和最大的支持却来自于神的话语。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吧。约翰知道神都说过什么，有那些预言是关于救世主的，耶稣只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这预言。和那个时期大多数人一样，困扰约翰使约翰产生疑惑的是，他们都把耶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归为一件事。你们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耶稣只是停在以赛亚书第61章1节。以赛亚书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 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但是以赛亚书第61:2却接着说，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悲哀的人。明白了吗？全部都合在了一起。所以当人们看到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包括门徒在内都期盼耶稣能够在这个世上建立一个有形的神的国度。他们以为耶稣会推翻罗马政府，以神的身份亲自掌管这个世界。我相信施洗约翰也是这么认为的，救世主来了，新的国度就要建立了，神要掌权了，他是为主的预备道路，一切他所盼望的即将实现。但是约翰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被困在监狱里发霉腐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参考箴言13:12，所以他急切地需要得到耶稣的肯定。耶稣并没有给约翰口头上的称赞，让他得到暂时的慰藉，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又再次陷入更深的沮丧。耶稣把约翰重新带回那支持他长达30年之久，使他全心专注于神的话语中去。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他尊重约翰。圣经上并没有记载约翰之后的反应，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思考一段时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圣灵就会把他带回以赛亚书第35，他一定会明白耶稣已经实现了经文里的预言，耶稣的确是救世主。约翰一定会再次坚定起来，消除疑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因为耶稣了解约翰，所以才会给约翰一个他一定会明白的答案。让我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记得我第一次产生追求神的渴望的时候，那时在浸信会长大的我根本就不相信有天使和魔鬼的存在。虽然圣经上有描述过，但是我却以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超自然神迹根本就不是浸信派的理论。随后我在灵里受洗，开始从人的身上驱鬼的时候，我终于认识到原来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于是我开始热衷于听人们的见证，譬如甘坚信，当他宣告的时候，人们看到他的双手燃起了火焰。他也曾在异象中看到过天使等等，这一切真的使我着迷。我想太好了，如果他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够做到。所以我开始不停地祷告，逼神让我看到听到感觉到这些超自然的东西。兄弟姐妹们，超自然并没有错，神的确可以在异象和梦境中和我们交流，但是我们却迫切地渴望能够感受到神有形的显现，能够看到听到感觉到，受膏抹的油也能够从我的手掌上流下来。神给了我一句经文，约翰福音20:29，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的就信的人是有福的。神说，那些只依靠神的话语而不需要感官验证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凭信心行事比凭眼见行事的人更有福。知道吗？从那时开始我彻底的改变了。我对神说，神啊，我要做那个更有福的人，如果你要给我异象让我能看到听到感觉到，我会欢喜的接受，但是我不会再通过感官来寻求你了，我不再需要任何的验证了，我要成为那连耶稣都感到惊讶的百夫长，相信神的话语，坚定于神的话语。兄弟姐妹们，我们当中有太多的人在强迫神给我们一些有形的感官能验证的显现了。我不是说它不会发生，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神的焦点所在。我们应该专注于那更高一级的信心。我们说，神，如果你说因你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这就足够了。我相信我不需要别人过来为我按手祷告，我不需要先知对我说神会医治我的预言，因为是你说的，我就相信有你的话语就足够了。兄弟姐妹们， 坚立于神的话语之上，这才是让耶稣都为之称奇的信心，这才是最伟大最高级的信心，最有福的信心。然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却没有瞄准着最高级的信心，我们总是期望在聚会大会里会有人点我们的名，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话语，因为神爱我们，他会满足我们的要求。记得有一次我去加利福尼亚参加肯尼斯·寇普兰的大会，那是1978年，正是神引领我离开教会，建立我自己的侍奉，开始四处讲道的时候，我需要做出信心上的一次重大跨越。那时我急需得到确认，我相信我一定会在几千人中被选中，得到神给我的预言。在整个大会进行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低头祷告，祈求神给我预言。突然我听到肯尼斯说，主说，我抬起了头。虽然我的位置离肯尼斯比较远，但是我可以肯定这是对我说的，因为他正指着我。我心里想，谢谢你耶稣。他接着说，你一定要站出来，要做神让你做的事情，不要担心，不必要担心你的经济问题，跟随神的引领，神会带领你。知道吗？他说的正是我所相信的每一件事，这绝对是神给我的一个肯定。我就沾沾自喜的时候，肯尼斯说，你明白了吗，艾德？原来他是对我后面的一位牧师说预言，顿时仿佛有一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我空欢喜了一场，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大会。回去后，我沮丧地问神，为什么肯尼斯不是在对我说预言？知道神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即使是给你的预言，即使里面有安德烈的名字，这跟我已经告诉你的还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你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回答。神问，为什么你就不能只是相信我呢？你只需要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不必再从人那里获得确认。随后我离开了教会，开始四处讲道。我相信信心的最高级就是指依靠神的话语，但是这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花尽一切心思，用尽一切方法，想要证明神真的会医治我吗？虽然圣经上已经写明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但是还是不够。我们需要牧师的祷告，长老的祝福，先知的预言，最好神能够亲自出现在我们的床前，握着我们的手说，亲爱的孩子，使你得医治的确是我的愿，你们可以对此做出任何的解释，但这就是不信。不信，神已经给了你一切，如果你有信心，就选择相信神所说的话吧。如果是神的指引，就跟随吧。谁还在乎人是否赞同，环境是否赞同？运用信心，相信神的话语，你的情况就一定会改变。鲍勃牧师曾经说过，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见证之一。有一次，他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他开车来到了一片空地祷告，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话语。他跪在那儿整个晚上，神也没有对他说一句话。天渐渐地亮了，他终于站了起来，回到车上。他说，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对我说话。他边说边发动汽车，这时一个声音从车里传了出来，牧者，你没有任何问题，只需要相信神。他立刻从车里跳了出来，以为神在对他说话。等他冷静下来后，发现原来是车里的广播，他在熄火时候忘记关广播了。知道吗？神已经说了他想说的。鲍勃跪了一整个晚上，祷告了一整个晚上，希望从神那里得到一些特别的证明来巩固他的信心。但是他真正需要做的就只是相信那些神已经说过的话语。知道吗？我们也和他一样。神啊，做些什么吧，对我说话吧，显现吧。神已经说完了，已经做完了。明白问题的所在吗？是我们不信，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充满了恐惧，和施洗约翰一样，环境和遭遇与我们期望的不一样， 我们陷入了疑惑，这就是根源。疑惑使我们痛苦，让我们挣扎。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运用信心，对着你的问题说，这就是神已经说过的，有神的话语就足够了。问题，我相信神的话语，因为这是万能的神亲自对我说的。知道吗？你的问题一定会消失，你只需要相信神。我们需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只相信神的话语。知道吗？当一些最不可思议的神迹发生的时候，我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大夫和我曾为一个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女人祷告，祷告完毕，我们又对她的家人传了一些福音。知道吗？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随后离开了她的家。那时我已经学会，在我们祷告完毕，如果病人立刻痊愈，很好，我喜欢这样的结局。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那么我们就要抓住神的话语，继续选择相信。事情过后，我坚持不向大夫发表任何评论，因为我也学会要闭嘴，不能宣告我的不幸。知道吗？没过多久，我就完完全全忘记这回事了。我选择忘记，也是不想，当我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就只能引发不幸。两个月后，当我们在圣路易斯讲道的时候，这个女人出现了，我几乎认不出她就是当初那个只剩下一口气的女人。她跳到台上做见证，告诉大家神是如何在我们祷告后奇迹般的医治了她。兄弟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应该立刻看到神迹，但是有时候即使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也要坚信神的话语，拒绝动摇，这才是信心。就像耶稣为施洗的约翰所做的那样，我们也要回到神的话语中去。神的话语都说了什么？即使没有任何有形的感官的验证，也选择相信，这就是信心。